弟兄姊妹，这些故事虽然容易，虽然好像很简单，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要。我每一次当我再去默想这些很简单从小就听过的故事的时候，主常常在里面对我们有一些很深的教训啊。最近一年参讲到奇妙的救主，救主特别说到他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怎么样救出来他不仅仅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他们得安息。也是同样的，这一位主他对我们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到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要欢喜，都要喜乐。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一些道理，我们今天所信的所接受的是一位活生生的奇妙的救主这一生都在这里拯救我们不仅仅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凡是跟耶稣接触过的人，他们不是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就是从疾病里面得到医治或者在风浪大风浪的里面主为他们平静风浪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仍然要用一段很简单的故事讲到主在我们身上一个奇妙的救恩。他要把我们从我们一切属世的漩涡里面，从我们的忙碌里面给我们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世界像一个漩涡一样。什么叫做漩涡？它在这里一直在那里转，而且它越转越快，这是漩涡的第一个特点它真的是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像不像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忙，对不对？第二个特点漩涡是向下而去越转越快，越转越快，但最终它要把我们整个拖下来，而拖下来的目的是为了 destroy， 为了毁坏我们。这是讲到今天这个时代的特点。上一次我们讲到奇妙的救主，他为我们平静风浪，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会碰到大风大浪我们觉得我们都要丧命了，我们没有指望。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位奇妙的主，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当他起来斥着风斥着海的时候，风和海的大大的平静。弟兄姊妹呢，今天早晨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不仅仅为我们平静风浪，他要把我们从这个漩涡里面，从这个世代在漩涡的里面要把我们拯救出来，就是忙碌我想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的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我的圣经是在96页。这段圣经不长，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我这个希望弟兄姊妹不是一个礼拜唯一读经的机会是在主日早上但是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至少我们礼拜天早上还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章38节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位奇妙的救主的时候他每一次来，当他 approach， 当他接近我们的时候，他都是带着爱，带着一个施恩的目的，他来接近我们，他要来拯救我们。要知道，当耶稣来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二章那里，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素来爱马大，并他的妹子，还有他的兄弟拉撒路。在这边有一个家庭，有姐妹，还有兄弟三个人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那这三个人有很多人讲说他们可能从小就是孤儿，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他们的父母不管几次提到他们都没有提到他们的父母亲。讲到这个家，可能就是三个孩子在那里长大。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耶稣素来爱他们，耶稣爱他们。那耶稣来到这个家，这三个人都有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集中从马大的身上，主怎么样子来帮助马大？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好像看见主在这里好像有点偏心喜欢玛利亚在这里责备马大。那弟兄姊妹，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当主来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主在这里，主对马大有一份特别的爱。当主来到这个村庄的时候，你要知道马大来接待耶稣的，马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姊妹我常常为马大打不平有很多人就是高讲玛利亚不讲马大，那就觉得马大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姊妹。当耶稣一来到村庄的时候，马大马上把家打开来，是他把耶稣接到他的家里面去的。你几次读到马大都发现他在那里伺候耶稣实在是一个非常好非常乐意服侍的一个人不仅仅接待耶稣，他接待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件花代价的事情，跟随耶稣的门徒这么多，他一请就是把家打开了，把他们都请来他要花代价，他要花钱，他要花功夫。但是马大是这么一个殷勤侍奉的人不仅仅这样，他是一个乐意来服侍主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读后面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已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他们已经，特别是犹太人，他们想要找法子要来杀耶稣，他们嫉妒耶稣，已经要来逼迫耶稣了。所以很多人已经不敢跟耶稣认同，连主耶稣的门徒都有很多人退去，不再跟从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别人把耶稣已经当作一个问题的人物，准备要杀害耶稣，或是很多门徒不再跟随他。但是马大一听到耶稣来，他马上把家打开来，这实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姊妹弟兄姊妹，耶稣素来爱他，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家中今天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主怎样教马大，弟兄姊妹，这个是神留给我们历代以来所有神儿女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非常宝贵的功课，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所以主来接近我们，他都带着爱，他都带着一个教育的目的，他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他把我们从一切的罪救出来，从一切的风浪里面救出来，从一切的劳苦愁烦里面救出来，也能把我们从俗世的漩涡跟忙碌的那个错误里面尽量把我们救出来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主是素来爱马大的那么我们后来经过主这一次的教训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当那里再一次记载他们三个兄弟姐妹一同跟主耶稣宴席的时候，只有四个字形容马大，就是马大伺候。就这样，没有再听到马大有任何的埋怨，没有在那里形容马大心里面烦乱忙这个烦躁马大在主的面前经过了主这一次的拯救和教育，马大从他的错误里面出来，这是主耶稣的爱。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从这个故事里面来学到主在这里教我们什么这个世代是一个忙碌的世代，我刚才已经说过，像个忙碌到一个地步像漩涡一样那漩涡它是越转越快，然后呢越转越低至终是要把我们这个人给摧毁掉。这个在阿特兰塔这个有一家殡仪馆他知道现在的人忙到一个地步，想要去最后瞻仰遗容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开了一个 drive in 的一个殡仪馆，他弄了一共五个 drive in 的这个走道然后是六尺宽的大玻璃，然后就把死人放在那边也让那些没有空来的、没有空来参加葬礼的，至少你 drive through 看他一眼再走这个生意好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今天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忙忙忙忙忙，忙到说连我们亲爱的家人或是朋友离去了，我们都需要这样子 drive through， 只是这样看他一眼然后就走了。弟兄姊妹，就想到这个时代的忙碌。那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有一个法官在法庭上判刑的时候，发现他一个好朋友的儿子那天出庭，那么他因为犯了罪被人家判刑，那天开庭，在他站在上面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孩子讲，因为这个犯罪的孩子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律学者他正在写法律界一本权威的著作一本非常好的一本著作，所以他那个这个法官站在上面看见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说，你难道不记得你父亲是谁吗？他说，难道你不觉得你做了这些事情，你 disgrace 啊，你在这里羞辱了你的父亲们，你的父亲是一个这么值得尊重啊，这么有名的一个学者，你为什么会犯这样子的错？难道你都忘了你的父亲了吗？你的孩子站着告诉他说，他说我知道我的父亲知道的这么清楚。他说每一次当我带着需要，当我带着需要去跟他请教啊，需要去得到他的 advice 跟他的这个帮助的时候，我进到他的房间，他永远在那里写书。他叫我走开，他说孩子我现在太忙了。现在他的书写完了，对不起，我也现在也只好站在这里了。弟兄姊妹，这是讲到这个世代，人就是天天在那里忙碌忙碌忙碌忙碌，忙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我们掉到了另外一个忙啊，就是盲目的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把一些生活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把它放在旁边，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在那里拼命的做，而到最后我们都在忙，但是忙到结果我们就盲目掉了，我们把很多的东西都失上掉。我想我们最近看报纸，最近这一年多里面，在校园里面发生了多少枪杀的事情，对不对？偶尔出来一件我们就觉得很可惜，但是今年几乎是我们在看报纸看了这么几十年的，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年这么密集，一个学校接一个学校，学生带着枪到学校去打老师或者打学生啊。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人得到正当的照顾，他们的心在那里痛苦，在那里挣扎，那很多的父母亲就是忙忙忙忙忙忙忙，然后把孩子丢给电视，把孩子丢拿一把钥匙给他，叫做钥匙孩子，对不对？这是这个世代的特点。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来从这里看，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礼拜五左通文牧师特别跟我们讲，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人常常讲的一句话，而是基督徒最不该讲的，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潮流叫人盲目的忙。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忙本身不是错，而是盲目的忙，这就是错。弟兄姊妹，神叫我们做一个殷勤的人，我们殷勤在主的面前不懒惰，我们生活积极，我们做事充实，弟兄姊妹，这是对的。那来服侍主更不是错，对不对？所以殷勤跟殷勤服侍主都不是错。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在于，当我们服侍，当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像马大一样，他说他心里忙乱，他被许多的思虑烦恼所搅扰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必须在这里 stop， something wrong， 事情出了问题。为什么在忙碌的里面，在这些生活的里面，会让我们的心被 trouble 呢？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我们的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讲到那个心，那个 heart 被 trouble 了，有事情在这里扒着我们，有事情在这里让我们这个人这个掉到一个低谷，掉到一个受搅扰的里面。就是今天早晨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在马大在这里这个世代，我们从圣经上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整个世界到了后面的时候，人来往的脚步也加快啊，那各样的资讯在那里流通的也快。那我想这个但以理书讲到的这个快啊，从来没有一次像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一样，对不对？啊，这个 email 啊，上了 web 啦，这个所有的资料真的是快得不得了。我们天天就在这里接受很多的东西，让我们这边忙忙忙。明明人类今天的发明啊，应该是省下人时间的，但是你却发现人更忙，对不对？明明人类现在的发明应该让人跟人之间更近的，结果反而发现人跟人之间更陌生、更遥远。你说以前古代没有电话的时候，我如果有件事情要跟国豪讲，对不对？我得走路，或是骑马，或是骑脚踏车，要跑个老远到他家去，然后告诉他说：“国豪啊，你忘了倒垃圾了啊。”对不对？我要花这么多功夫，但是我现在一个 email 一个电话他就可以通到了，省我们多少时间。我们要知道，不要出门能够知道天下事情，所有人类科技的发展跟发明应该让我们更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但是你发现今天的人比起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简直不能比。今天一通电话我们可以跟台湾的家人讲的话，我们可以从 video 上看到他们的面孔，弟兄姊妹，这些科技好像让人跟人之间拉近了，但是其实人的心里面却觉得更孤单。到底我们在忙什么？我们还要为世界去发明更多的东西，让他们省下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好像人跟人之间沟通更方便，但是实际上却是相反的结果。自杀率台湾现在已经进到前十名，到底我们在忙什么？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忙什么？ 所以主耶稣在这段的故事里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的。不是说忙碌错，而是说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到底在为了什么而忙。如果我们的忙碌叫我们的心受了搅扰，如果我们的心的忙碌叫我们这个人的心被 trouble， 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在主的面前思虑烦恼不断的增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 stop。 我们如果不 stop 的话，我们就像在那个漩涡里面，它会越转越快，然后它就越拉越低，而至终它是为了要摧毁我们，这叫做属世的漩涡。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需要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从 higher ground， 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到底这一生在地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主牧师礼拜五的时候跟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啊，弟兄姊妹，我希望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回答都去思想这两个问题。到底我们的这一生，你所定的人生的方向跟目标，值不值得你把你一生都投资在这个点上，它到底值不值得你投资下去，一个 better life 值不值得你去拼他一生，一个地上更高的成就，一个诺贝尔奖值不值得你一生拼下去。第二件事情，在你所追求的这个目标和所投资的市场，到底它能不能持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主在这里称许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主在这里说到玛利亚在这里拣选的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他安静在主的脚前，他来明白主的心意，而他在爱的里面跟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或是我们生命的主有一个第一手面对面的交通，让我们不仅仅跟他之间有一个亲的关系，也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耳中听见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他到底要我们活着为什么，而让这位宇宙的主宰亲自把我们人生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来告诉我们，而让我们的这一生能够为着他而活着。弟兄姊妹，主说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我们都在追求。弟兄姊妹，我们照着自己的价值标准在地上有不同的标杆啊，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却说了一个最上好的，而这个上好的福分就讲到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而这个东西大过我们在地上任何的成就，甚至弟兄姊妹，大过我们在外面如果只有侍奉只有忙碌，但是我们却掉了这个，对我们的主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遗憾。今天我们在追求世界爱世界，弟兄姊妹，主的心得不到满足。原来我说如果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也只有忙碌只有在这里做事情，主的心仍然觉得不满足，因为他要的是我们之间跟他那个爱那个特殊的那个关系。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讲到他们之间那个亲那个特别的关系啊，另外一方面讲到他预备好了他的心在主的面前要接受主给他的引导给他的教导，那是一个预备好的心，那是一个交通的心啊，那是一个爱的关系。就从前有一个父亲啊，他就是有一个独生女儿，他非常非常爱这个女儿，所以他们常常有时候会一起沟通啊，有时候会一起啊，这个傍晚就会出去散散步啊，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个很亲爱的关系，这个父亲跟女儿之间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的好。就后来有一天，突然这个女儿的态度改变了啊，那这个父亲心里面就很难过啊，因为这个爸爸跟平常一样，到了吃完饭以后就希望带着他整个出去一同散散步啊。这个女儿就常常就找了很多的理由就不再出去了，那这个父亲就有点难过，也不能明白为什么，但是他试了好几次，每次去了跟他女儿讲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总是找到一个理由啊，那他知道那个都不是理由的，所以他心里面就感到一个很深的痛苦。那么过了三个月以后，这个父亲的生日到的时候，这个女儿就很快乐的就包了一个礼物给他啊，然后帮他这个用手工刺绣出了一双拖鞋，很漂亮的鞋子送给父亲啊，他就送给他的父亲。他父亲虽然很高兴，他就对他的女儿讲，他说我虽然很高兴你做了这么好的一个鞋子给我啊，他但是女儿啊，他说我更希望啊，我宁可希望你花钱去买个鞋子给我，但是却能够跟我常常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啊。 弟兄姊妹，因为那件事情让他父亲在里面三个月没有办法得到安心，他想说他的孩子为什么对他变成这个样子的态度，常常找各样的理由逃避他，常常找各样的理由不再跟他之间有一个那么深那么敞开的交通。弟兄姊妹，那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甚至因为我们的侍奉，而我们跟主之间那个亲的那个关系，那个交通的关系被破坏了，弟兄姊妹，就着我们这一面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个上好的福分；就着主的另一面来说，主的心得不到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主 stop 下来。所以今天早晨我的题目是 stop me and make me available。 主需要的是我这个人，主需要的还不是光我们只是在外面做了这么多的成就。所以主说这是上好的福分，这是主的定义。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是要去见主的。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到底我们将来能不能被主这样子用上好的来夸奖、来夸耀我们？因此，神是根据我们之间跟他的那个关系来衡量我们的一生，还不在于我们的恩赐有多大，也不在于我们在地上的成就有多少。因此，神在乎就是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跟我们亲爱的父、跟我们亲爱的主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到面对这个忙碌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事情要问的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在忙，我们到底在忙什么。那我想我们除了讲圣经以外，我们也讲一些我们实际的问题啊。弟兄姊妹，这个忙碌啊，在这个世代里面，它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是这个世代的特点。原谅我说啊，这个忙碌已经变成这个世代的人去自我肯定的一种方法，甚至严重到就是说忙碌成为一个人的一个夸耀。我如果不忙，表示我这个人不重要；我如果不忙，不跟人家讲我忙的话，好像我这个人这个活得没有很有方向这样子啊，没有成就感啊。所以人家问的时候，我们再不忙也要说很忙，明明袋子里面放着三卷录影带啊，还是说我很忙，对不对？所以以前有个传道人，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有一次去这个教会的一个出信的弟兄，刚开始还来聚会，后来不来聚会，那他就去看望他，啊，他说我最近很忙很忙很忙。他说后来那个牧师就问他说，你到底在忙什么？他说你到底在忙什么？他说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下了班我累得要命，我必须看录影带，然后到了礼拜六，我一个礼拜都没运动，所以我礼拜六礼拜天要出去运动运动，要买买菜，所以他说他都很忙。到了礼拜一呢，礼拜六礼拜天要补补觉，因为觉睡得不够，睡够觉了以后呢，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又需要看录影带，这就是很忙，天天忙。因此呢，今天人讲忙，我们必须要很诚实，不要去管别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很诚实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是不是真的忙，还是忙已经成为人习惯口中的一个话。如果真的忙，弟兄姊妹，我们就接着问自己，到底我在忙什么，到底我在忙什么。那如果弟兄姊妹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话啊，我建议弟兄姊妹你花个5天到10天简单做个笔记，就是你把你的时间，你要弄半小时做一个单位也可以，弄20分钟的话可能会更好，因为说老实话20分钟一个单位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我平常习惯是10分钟一个单位，但是20分钟一个单位你可以做很多事。20分钟你读一篇很好的属灵书啊，属灵文章啊，读完了以后呢，能够那个文章还能够让你化成一个祷告。20分钟你可以每天至少读3章的圣经 ，follow by 一个很好的祷告。20分钟的时间里面，你可以跟一个弟兄姊妹打电话，跟他有点的交通，也可以陪他在电话中有点祷告。啊，20分钟你可以帮助孩子教他一些数学的功课。20分钟，你可以跟你的姊妹有一次很好的沟通啊，能够在一些 communication。你20分钟可以做的事情，弟兄姊妹其实很多。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很多的书。人家这个不能这个一个神的仆人啊，他写了很多的书。人家问他说：“你服侍主这么忙，哪有空写书？”他说：“我礼拜一大概有15分钟可以分出来写，啊，礼拜二稍微好一点，我大概可以有半小时，啊，礼拜三我大概可以有20分钟。”礼拜四他说大概有多少，礼拜五他说最好了有1个钟头，他就是用这样子片段的时间，他就一次整理一点，一次整理一点，他就一直在那边有很多的东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我们生活的20分钟， 那你如果把你这一天的二十分钟通通把它整理一下啊，我们一天24小时，20分钟为一个单位的话，你一天有72个单位，对不对？那我们用正常人啊，我现在是用一般人的规矩啊，你睡觉8个小时啊，睡觉你用到24个单位，对不对？然后上班或是工作，包括姊妹们在家，算你们10个小时啊，30个单位，包括路上开车。那么吃饭，我用这个国豪，我不要用国豪吃饭的速度好了哈，弄正常人吃饭的速度，也不要用我儿子吃饭的速度啊，那算你们6个单位哈，会不会特别太多还太少？2个钟头就是早饭、中饭、晚饭，那包括要洗碗，包括要准备，这个姊妹们会抗议，绝对不止2个小时，对不对？你看丽艳已经摇头了。啊，我就是说用最少的6个单位啊，2个钟头，你发现你已经用掉了60个单位了，你只剩下12个单位，就是4个小时，在你自己的手中啊。那弟兄姊妹，你试着去做记录，这4个小时你到底怎么用？报纸上说，美国人平均一天看电视的时间是4到6个小时。就是包括那些不上班的人或是什么，反正全部的平均起来，一天看电视的时间是4到6个小时。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应该没有人会每天花这么多时间看电视啊。但是我们其实照这样子的算法，你一天剩下来在你手中，让你自己可以去自由支配的时间，大概平均的人只有4个钟头。那么在这4个钟头12个单位的里面，你可能要花1-2个单位跟太太吵架啦，或是修车啦，或是发呆啦，做梦啦，有好多的事情，对不对？你很多事情要做，有时候还报税，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些时间就用掉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那弟兄姊妹，我只是想问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留下几个20分钟的单位可以用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用1/10的话，不可能达到，对不对？那我们用1/20。那1/20的话，你一天里面就等于有70多分，72分钟花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一天能够花1/20的时间，就是72分钟在主的面前。好，你早上半小时，晚上半小时，中午花个12分钟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都会比今天更好，绝对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劳苦愁烦，我们跟夫妻之间吵架的次数，我们在地上那个压力压得我们的那个痛苦睡不着觉失眠的心情，弟兄姊妹绝对会大大改善，因为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当我们今年去年一再讲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姊妹，我们一天72块钱是算钱好了，72块钱里面我们连3块钱都花不到在主的面前的话，甚至连1块钱都花不到在主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说我是尊主为大，基督在我家居首位，基督在我的生命上，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我们软弱会在这里抱怨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信主不喜乐？主，为什么我在你的面前不能够长进？主，为什么我碰到事情我会忧愁，我不能够刚强？弟兄姊妹，主都已经回答我们了，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我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花个5天到10天啊，能够很 honest 很诚实的在主的面前，试着把你20分钟的单位，这4个小时的12个单位稍微做一次笔记，你把你5天到10天做下来的平均一下，你就发现你到底的时间用在哪里。所以我想问弟兄姊妹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忙？如果你前面是60个单位里面的事情的话，这个不能叫忙，那是我们分内的事情，那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在做嘛，对不对？那现在忙就是你这4个小时怎么忙的问题。那这4个小时里面，我们到底有几个20分钟可以让我们安静坐在主的脚前，我们因着跟主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和交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决定在主的面前得到最宝贵的恩典和力量。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以赛亚书30章839页， 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进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立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我们先特别先注意到第六节啊，对不起，十五节的后半。你神在前面给了我们一个得安息得力的一个秘诀啊，但是底下神的百姓却说你们禁止不肯。神明明说到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神说你们却禁止不肯，然后你们却说我们要骑马奔走，就是要忙啊，要去忙。那主说好，那你们要奔你们就奔。他们又说我们不仅仅要奔走，我们还要骑飞快的牲口奔走。弟兄姊妹，这讲到人的不能安息。主说好吧，你们奔就让你们奔个够，你们跑得快，追你们的更快。所以一个人就叫你们千人逃跑啊，五个人通通逃跑。所以事实上表示说我们所碰到的难处，你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在后面追着你，有很多的压力在你的后面，弟兄姊妹，它都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难，都因着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的安静下来，没有在主的面前缺乏了这种归回安息平静安稳的生活，所以所有的难处都被扩大，一个人就叫千个人都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活的情形，对不对？我们就是天天觉得有许多的责任，许多的要求，许多的压力，许多的 due date 在后面跟着我们。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我们归回安息，只有我们到主的面前去坐在他的脚前，主能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子得救，我们怎么样子得力，我们怎么样子知道这一切追赶我们的其实并没有这么严重。所以那么在主的面前还剩下来的不过是山顶上面的旗杆的大旗，就是寥寥无几，少数几个。就是讲到神家的情形。而底下他说到，他说耶和华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神都在那里等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信息，这个 program sheet 后面列的Mrs. Robinson 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叫做《等候主》啊，弟兄姊妹回家要好好读，祷告的读，反复的读。弟兄姊妹，等候主不仅仅是我们的渴慕，其实在这边告诉我们耶和华已经先等候在那里。好的，耶和华等候着要施恩给你们，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玛利亚他拣选了那个上好的福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好的福分，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能够跟主面对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劳苦愁烦，把我们的担心害怕，把我们一切的忧虑烦恼，我们能够借着交通，借着坐在他的脚前，借着跟他面对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完全卸在他的面前。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愿我们不是主所说的你们禁止不肯啊，而是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愿意回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主称赞玛利亚的，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这也是我们对应要问的，弟兄姊妹，就是 what， 到底我们在忙什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追求上好的福分？我们到底在这里是不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在那些追求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而接下来主告诉他说，这个福分是一个不可以少的福分。就是麻大麻大，他说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然而那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事情。在主的眼中，所有其他事情我们都可以少，就是这件事情不可以少。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啊。刚才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what， 到底我们在忙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 就是 why， 为什么我们这么忙？这件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这件事情我非做不可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忙碌的时候，到底有许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非做不可？能不能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它会怎样？如果我现在不去 web 上面看我的 email， 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今天晚上不看一下这个电视连续剧，有没有关系？今天晚上这么多事情要做，我今天晚上不看有没有关系？今天家里面炒菠菜，这个大蒜弄完了，我不去买大蒜来炒菠菜，有没有关系？平炒菠菜有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何必让自己的生活弄得这么忙，对不对？跑进跑出，跑进跑出，就忙这么多的事情，到底这些事情是不是 life practical 的事情？是不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忙到让我们的心失去安息，忙到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断掉，到底它值不值得你断掉？主说不可以少的是有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讲到 priority 的问题。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啊，那因为我们在座有很多新来的啊，为了公平我也跟你们讲，因为我上次讲的那个故事省了所有听过的弟兄姊妹30万美金啊。就这个 Charlie Schwab 大家都知道啊，有很多人投资都投资在他的里面。那这个人他以前是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他有一次他为了要让美国钢铁公司的营运能够更好，所以他就请教了一个企业管理的专家啊，叫 Ivy Lee， 他就请了他来以后，他就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指点迷津，让我们公司的 performance， 让我们公司的效率更好。他说你只要给我们一个可以实行的而且带来果效的一个方法，他说多少钱你不用担心，我一定给你。 Ivy Lee 就跟他说你拿出一张纸张来， Charles Schwab 就拿出一张纸张来，他说你现在写下来你明天要做的事情，他就把一件写下来，就是第一件事情写下你要做的事情，你需要做的事情，而第二件事情你在每一件事情的前面加上一个 number， 根据 priority， 根据优先顺序，它的重要性把它排出号码来，1、2、3、4、5、6，根据不同的重要性把它排出来。而第三件事情，明天来临的时候，你就按照1、2、3的顺序切实去执行，绝对不可以让任何事情来 interrupt 你的顺序，除非有更重要的事情。就这样三件事情，他说最难的是在第三个，确实去做。所以乔斯瓦布拿了这个以后，他就把他的一级主管全部找来，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然后就说我们现在开始实行，从我们的最高级的主管我们开始实行，然后逐渐的推下去。弟兄姊妹，美国钢铁公司的营运一下子大转变。他说你每一天把你所需要做的事情按照 priority 做出来，你如果做完了其中，例如说你写了10件，你只做完了4件，时间就用完了，你不需要难过，因为你在今天有限的时间里面，你把最重要的已经都做完了，其他的不是你不负责任，是你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最重要的你已经做完了。因为我们人的时间、能力或是意外的事情很多，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在有效的时间能够完成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交给了他以后，让他们公司这样做以后，这公司大改变啊！这个 Charles Schwab 就写了一张大概30万美金的支票，就给了他。那个时候30万很多啊，弟兄姊妹。所以我说我省的弟兄姊妹30万美金，今天是省这些没有听过的人。那我只是想问弟兄姊妹啊，到底在我们每一天的 priority 里面，如果主居首位的话，主会不会出现在你的这个 list 上面？到底我们会不会把灵修的时间，我愿意跪在主的面前跟主有20分钟的亲近，我会不会愿意把20分钟的时间花出来，我在主的面前安静好好读主的话，让主的话从我身上流过去？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东西不在我们的 list 上面，我们就不敢不好意思再说我愿意让主居首位。那么当我们的生活一团 mess 一团混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不用去怪主。就跟一个病人不肯吃医生的药，然后一直说医生你为什么不能治好我的病，一模一样。所以第二件事情，主耶稣说这是一个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说到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也说到在这里提醒我们，到底我们平常忙碌的生活里面，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忙，我是不是需要这么忙， 我为什么非做它不可？它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容易 event driven， 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有另外一件事情出来了。那个不怕你们这个笑我啊，我几个月前去参加了一个一个训练会，他是教你怎么 get rid of your paper closet， 就是怎么样让你的家里面的这些纸张、这些废纸能够更有序，能够除掉一些不必要的，能够很 organize 啊，能够生活不要这么乱。因为我觉得实在很忙，那这些方法是帮助我们去省时间的啊。那他在里面就特别提醒我们，决定不要看见一件想做一件，他说你这样子永远做不完事情。啊，例如说你要去收拾好这个房间，让它全部变得井然有序。那他就教了我们一些，你先去拿一个大箱子来，你就按照，当然我现在没有空给你们讲那个啊，讲那个我应该给你们收费的。他说很多人到了房间去说我要把这个房间一团 mess 好好收好，那一进去呢就发现哎呀一个相框怎么缺了一个钉子歪在那边，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收衣服收到一半就是过去了，就去找钉子去找什么，结果一发现家里面又没有钉子，又开车到Ochsa Sherpa去买钉子。然后到了Ochsa Sherpa一看见说哎呀家里面水龙头坏了，另外又有一个水龙头，又去买了一个，想想就这样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生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生一件事情，然后忙了几天那个房间还是乱，永远完成不了，到最后 give up。 他说你怎么样子能够按照最重要的顺序啊？有一些需要带处理的先拿四个盒子来，有一些是可以送人的，有一些是需要归类的，有一些是已经可以存档的，有一些是怎么样把四个东西通通归类放到这四个盒子里面，然后把整个家先弄干净，然后再抽空呢再到那个需要归类的里面，再去把那个归类的盒子拿出来，那一个一个根据它去归类啊。那需要送给这个 Salvation Army 的送给别的，把那个 box 整理好就送出去啊。弟兄姊妹，你要这样子你才有可能把你的家收复，把这个所有的被沦陷的地方收复回来。如果你看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看一件事情又去跑一件事情，他们永远做不完。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忙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好多的时间都是 event driven， 做到一半圣经才开始打开来看，看看一抬头就看见一个东西，又去开始弄那个东西，对不对啊？那个东西弄到一半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又去做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很多的时间就是这样子一直浪费一直浪费。所以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其实神，有人说神也，主耶稣也是讲 priority 的，所以在这里讲说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因为这件事情最重要。我有一次看到另外一个仆人的信息，他讲得很好啊，他说在神的眼中 priority 只有一件。啊，我们今天讲这么多 priority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在神的眼中根本只有一件，那这件事情是 far above all， 远超过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跟主这边关系对的时候，其他很多的事情主会教我们，一切就对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主提醒我们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啊。那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忙碌的里面，我们先找出来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啊。弟兄姊妹先回答，找出来你到底在忙什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找出来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忙，为什么我会这么忙，我值不值得这么忙，我如果不做它有没有关系。求主给我们智慧，照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来排它。主应该理当得第一位，格罗西书说神的心意就是要叫他的爱子在凡事上居首位，然后我们的家庭，然后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对的顺序去排我们生活的 priority。 第三件事情，主在这里讲说这一个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去的福分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心意跟神的应许，神不希望这个福气被别人夺去，但是就着我们的经历，这个福分常常会被夺去，对不对？很多的事情来搅扰我们，很多的忙碌来霸占了我们，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警醒。那么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这个福分不被夺去？所以当我们第三个要讲到好，要讲号之前，前面两个问题我都已经先假设我们都处理了啊。到底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什么而忙？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们能不能够 identify with God， 说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啊？所以先解决 what 的问题。第二件事情解决 why， 我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重要？我有没有把它排除priority起来？而第三件事情，我们就解决好，怎么样子让这个福分不被夺去？弟兄姊妹，如果说你真的在主的面前，已经照着主把主摆在第一位啊，但是因为工作、因为家庭、因为侍奉，的确让你忙到一个地步，像马大一样。马大的忙不是忙世界，他是在忙侍奉，真的让他忙到连心都 trouble， 连里面都失去安息。那弟兄姊妹，那现在我们就要来面对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很有效的来用我们的时间？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忙乱？如果我们把第三个放到第一个的话，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人也在讨论怎么样子有效的运用时间，对不对？公司里面一定会帮你上这个课的。怎么样子能够很 effective， 或是能用时间用的非常 efficiency， 公司一定会教你，因为他希望你在公司里面把你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时间好好为他用。但是省下时间干什么？所以我说 how 是放在最后，你必须要先解决前面，到底我们活着是为什么，到底主在我们生活中的分量，他占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昨天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特别讲到神的百姓每到一个地方会幕必须成为他们的中心。 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主耶稣如果不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弟兄姊妹，你省下时间干嘛？很多人省下时间以后就要想办法说我怎么去花这个时间，对不对？就很无聊，所以有人就刚刚开始忙得要命，后来把工作辞掉了，把这个弄掉了，省下一大堆时间，然后觉得 life 好 boring， 省下时间就吵架嘛，对不对？看电视啦，哦，浪费在别的时间上啊，出去运动啊，用什么绕来绕去，都还是在为自己活。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目标放好了，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希望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我们能够跟主之间有一个最好最亲的关系，而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计划，神在我身上那个崇高的旨意是什么，啊，那个我这个人身上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我跟主的关系对了以后，我根据这个去排出我的priority起来，让我的生活能够在主的面前去做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浪费在一些even driven的事情，或是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三步，如果你还是忙不过来，这个时候我们才去讲我怎么样子有效的来用我的时间。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我想在座很多都比我专家了啊！做事情我们要最好有 to do list 啊，像刚才我说的 priority list， 不光是 to do list， 根本不光是该做的事情有一个单子，而是有一个优先顺序的单子。出去买东西能够带一个 shopping list， 对不对？这都是我们基本该学的。不要说要请个客跑出去买了一些东西，回来发现又掉了这个，又再跑出去，回来以后又发现哎又缺了一个，又再跑出去，光为请一个客跑三趟 supermarket， 何必呢？为什么不坐下来五分钟，好好安静，从头到尾想我该做什么，该要什么，省掉很多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ask for help， 或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请教别人，可以省下我们很多的时间。你要出去一个地方去看一个老朋友，三年前去过，这次去想说我一定可以找到，那太太提醒你说最好看看地图，我打电话再问一下，那个男性的自尊，没问题，绝对找得到。然后出去绕啊绕啊绕啊，然后绕到最后两个吵个架回家了，对不对？那何必呢？为什么不能够弄有效一点的方法，真的出去以前就把地图看好， 把东西找好，然后我们再出门呢？这是讲到第三步啊，不要让这些不必要的事情夺去了我们跟主之间那个安静安宁的关系。有太多的事情在这里搅扰我们，在这里要夺掉我们的福分。那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对马大讲说，玛利亚她是拣选的那个上好的福分，她说这个福分是一个不可以少的福分，而这个福分也是不应该也是不能被夺去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羡不羡慕这个。那我们的这一生到底我们生活的 quality 怎么样，我们生活的品质怎么样，弟兄姊妹，决定根据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子，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子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很亲很对，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会井然有序的，而且我们的生活会朝着最有价值的事情去做，那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就会达到最大。而当然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将来去见他，弟兄姊妹，神才能够看见我们，称赞我们，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 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他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他说这心跟那心有不同。弟兄姊妹，我们将来去见主的时候，我们的荣光，我们的荣耀，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真正的结局和价值，完全根据我们今天怎么样子生活。而当整个世界都陷在属世漩涡里面的时候，到底我们能不能被主 stop 下来，而我们能够跟主在主的面前是一个 available， 能够让他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跟他之间有沟通，也让他能够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啊，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能够谦卑的靠着他往前去。这个最近很轰动的一场电影叫做 Titanic 啊，这个铁达尼，我到现在也没有，我都没有去看到这个电影，但是我读到他很多的故事啊。当我不知道电影里面有没有演啊，还是说到其实在铁达尼号沉船之前，他已经接到了很多的信号，警告他会碰到冰山。那么一次电报来，两次电报来，三次电报来，五次电报来，那个人都烦了啊。当他第六次接到电报的时候，听说那个接到电报的人很生气的告诉对方说 shut up， 他说 I'm busy， 他叫他闭嘴，他说我们太忙了。因为这条船被造好的时候，人称这条船是连神都没有办法叫他沉下去的船，他们想说就算有冰山说话。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你也许凭着你的才干，凭着我们的学识，凭着我们目前生活的经验，我们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人生 handle 得很好，你不需要教我这个，不需要管我这个，不需要告诉我要紧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在那里觉得平安，觉得有把握的时候，考验灾难可能就忽然临到。那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如何，会决定我们的结局。主就要回来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这一生剩下的时间里面，我们好好的来爱他。我们每一天不过就是那么十二个单位，到底我们有多少个单位愿意分给主？当然我必须要澄清，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其他的时间不能跟主交通啊。当你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的时候，我们跟主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一件事情，我们也需要像玛利亚一样，有那个特别的时间分出来，不做任何事情，就是单单的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我们跟他在爱中，在一个最亲的关系里面，我们跟主交通，也让主把他的心思告诉我们，也把主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同工，而且更成为主耶稣亲爱的同伴。我们一起唱诗歌558首。预备，来，就是。